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这一段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我们曾经谈到有关内在的医治。我们谈到内在医治是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希望不单单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也希望我们的全人得到医治。那么往往我们也发现人心灵里面的一些的问题，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常常对一个人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是在心理的层面，同时它也会影响到人身体的健康。因此当我们谈完了身体的医治，我们也必须要谈到有关心灵的医治。心灵的医治是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从小到大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在人际关系，因着受到父母亲或者受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在婚姻生活的当中所受到一些的伤害，而这些的伤害就带来了没有处理之后就造成心里面上的苦毒，因此就造成我们在人际关系甚至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谈内在的医治最重要的目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是为了帮助一个人，让这一个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内在医治的目标不是要让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分析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伤害，重点乃是透过内在医治的这一些的祷告或者一些的处理，使得我们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探讨这一个重要的主题。首先请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有关内在的誓言在心灵的医治这方面的一些的影响，所以我们接着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37节这样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提到说话启示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常常都会在环境的要求之下，或者是也许出于我们个人的一些的意愿，我们会做一些启示。我们向我们的父母亲启示，好比说小孩子犯了错，那么父母亲要惩罚他，就问说这个是谁做的事情呢？那么有时候小孩子为了表示自己的无辜，就会说我发誓这不是我做的。那么也可能今天有的男人要对妻子表明他自己的忠贞，他说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在外面拈花惹草，诸如此类。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可能我们都会有不同程度，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发誓的机会。但是耶稣提醒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起， 不要指着天启示，不要指着地启示，也不要指着耶路撒冷启示。然后耶稣在后面就谈到一个结论，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在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当中，我们之所以启示，是为了向别人表明我说的话是实在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一段圣经的意思是说，你说话本来就应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本来就是一个真诚的，一个诚实的人，你不需要靠着启示来证明你自己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没有任何天也好，地也好，或者是大京城也好，或者是任何你的身体的某一部位也好，都不能够保证，都不应该用来保证你所说的话是确实的。我就想起在台湾每一次当选举的时候，许多的候选人也常常会当着许许多多的观众，在政见台上面跪下来，拿着一只鸡，然后把这个鸡的头斩掉，这个叫做斩鸡头启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所说的话，我所说的政见如果不能够兑现的话，那么我最后的结局就像这一只鸡的头一样被断掉，天打雷劈。耶稣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神非常的看重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的话语带着权柄的，当我们说出来的话，无形当中就对别人也对我们自己会产生影响力。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常常受到父母亲对他负面话语的影响，那么他也很容易成为一个有负面性格的人。相对的来讲，我们对别人的话语会产生这样子的影响力，那么我们自己说的话语也会对于我们的这个人也会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谈到内在誓言跟医治的关系。什么叫做内在誓言呢？内在誓言就是指一个人他在受到伤害之后，从他的内心发出正面或者是反面的强烈的一种决定，这种决定导致出某一种的行为态度，或者是产生一种的关系，那么这种态度行为或者是一种关系就会影响到他的人格。而且这种的内在誓言常常是从我们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有时候甚至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都已经渐渐忘掉了，甚至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被这种内在誓言影响，产生了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竟不知道这原因是起自于哪里。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盼望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回想，从我们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有曾经发出这样子的内在誓言。这种的内在誓言常常是在有形或者无形的情况当中，我们产生一种对自己的一种的命令或者一种要求，它不一定会说出来，它是一种内心的决定。好比说，可能我们小时候会说，我长大之后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说我们受到别人的一种伤害，我们说我长大之后我才不要像他这样，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际的关系当中被别人刺激，被别人侮辱，我们就跟自己说，将来我长大了之后，我绝对不要再这么贫穷了，我不要像我的父母亲这样贫穷，我要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我就不会像我的家庭一样这么可怜，诸如此类的。可能因着我们自己原生家庭的环境，因着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多多少少 都曾经发出这样子的一种内在誓言。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的洁癖，我就认识有一个弟兄，他非常爱干净，爱干净到一个地步，他的太太都受不了。通常都是女人非常爱干净，但是这是一个弟兄非常爱干净，家里面有一点点脏都容不下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洁癖，就造成夫妻之间有很大的困难。当然不是只有洁癖的问题，可是这个洁癖为什么会在这一个弟兄的身上产生呢？因为从他的原生家庭，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就非常的严格，这种的严格要求有时候变成是一种不合理的一种要求，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就造成非常大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带来一种强迫性的行为。我不是很清楚到底他曾经在小的时候或者成长的过程有曾经发出什么样子的内在誓言，但是总之从这样子的一个洁癖，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征兆，就是从他过去的生长环境里面，一定他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些的内在誓言所带给他的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影响着他。而且通常内在誓言也都会跟着就带出一些的苦毒论断，或者仇恨，或者恐惧，因此就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就好像保罗这样说，立志以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那种被罪所捆绑，被那种的行为模式所捆绑，那当然这不是全部都是跟所谓的内在誓言有关系，但是有相当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内在医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就因为这些内在的誓言而影响到他的一生。所以当我们来谈到这一个不可以启示的时候呢，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也谈到类似的经文，在第五章十二节这样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地启示，无论何事都不可启。接着十三节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雅各书在这里又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明天将如何都是在神的手中。可是启示就已经有代替神的作为，一定要如此，不如此的话我就怎么样子。因此这一个内在誓言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自己在那边做主，我们的主权就高举了自己，因此这就会带来一些不好的行为，带来一些不是从神所带来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内在誓言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说，它就好像火车的铁轨，火车按照这个铁轨，铁轨往哪个地方去，那么这个火车就往哪边开。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平，你可以坐火车，这个火车它的轨道就已经铺好了，火车就按照这个轨道一步一步的从上海就开到了北京。我们人生的那个意识，我们生命的那个走向，很多时候就好像一列 这个火车。虽然这个火车是有动力的，是好的，可是呢，它必须要遵着这个轨道而行。那这个内在誓言，往往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行为，它就好像是一个轨道一样，在导引着我们的行为。这个轨道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很不容易改变，它拒绝改变，轨道是非常的坚硬的。但是感谢赞美主，再困难的事情，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别人不可以来伤害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来依靠神，我们来相信神，我们来依靠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可以来破除一切过去这些内在的誓言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到怎么样子我们来面对这个内在的誓言。首先我们一定要看见内在誓言对我们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一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就不会想要去面对它。有一次当我跟一个弟兄在谈起来，谈到处理生命当中的一些伤害，那么我就跟他谈起来，我不晓得你过去有没有曾经发过一些的内在誓言。他说内在誓言，什么是内在誓言我都不知道。如果他连内在誓言都不知道，当然就更无法让他去看重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解释什么叫做内在誓言，内在誓言所带给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今天同样的，我再一次的说，弟兄姐妹，回想在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受到伤害的情形之下，你对自己发出了一个内在的誓言，一个强烈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行为，这种的决定就带来了可能我们人生当中一些很不好的一些的结果。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当中悔改，我们也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学习饶恕，原谅那些使我们发出内在誓言的这些人或者这些事情。内在誓言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不管是好的内在誓言，所谓好的就是说，好比说有的人说，我发誓我长大之后我一定要成为健美先生，或者有的人说，我发誓我将来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做一个有名的人。这些虽然不是去做太保、做流氓、去做不好的人，可是这一些发誓的背后的动机、影响的因素，基本上是受到伤害所带出来的，并不是从神来的一种所谓的呼召，或者是一种从神来的一种影响。因此在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撒旦、是魔鬼透过这些的伤害，透过我们肉体的软弱而带来的一种决定。所以不管是这种所谓好的内在誓言，或者是不好的内在誓言，我们都需要来看见这些内在誓言对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着很不好的影响的。有一个弟兄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母亲，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霸道的母亲。那么这个母亲呢，对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把他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有用高压式的方式来管教他。所以这个弟兄他从小生活在母亲的这种高压统治之下，在他的心里面常常就 有一种念头，很想脱离母亲的这种控制，可是在年轻的时候也由不得他，他必须要受到母亲的这个教导，因此他的心里面因着这一种的不满，就暗暗的在心中发誓，他绝对将来不要再受这些厉害的女人控制他。可是很不幸的，当他结婚之后，起初他的太太还是蛮不像是一个专制严厉的一个女人，可是他结婚之后，他的太太就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的越像他的母亲，于是他就开始逃避他的太太，两个人之间的沟通随着吵架的增加就越来越减少，后来造成他的婚姻就有很大的问题，于是他不得已最后来到了牧师的面前，那么帮助他之后，他就学习在主的面前来破除这一个他曾经所发下的内在誓言，然后他也开始学习用温柔关心的方式来面对妻子，那么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开始重新建立起来。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过去的伤害带给他的影响，造成了他心中发出的这些内在誓言，不知不觉的就在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而这种的行为模式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夫妻感情，影响到我们对小孩子的态度。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个内在誓言，来破除这些的内在誓言。首先第一个，我们怎么样来破除它呢？你必须要厌弃你所发出的这个内在誓言。第二，你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悔改，承认你曾经发出了这个内在誓言，并且愿意饶恕任何伤害你的人。第三，当你处理完了，认罪完了，也饶恕完了，你要在神的面前做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破除这样的内在誓言，你可以把这个名字加进去，奉主的名宣告，我从此要得到释放，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儿女。然后呢，接着你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在誓言对你的影响不是一天两天就解决的，所以你要继续的在神的面前要来祷告，并且进一步的操练，不让这一个内在誓言来继续的控制着你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个成圣的过程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我们过去因着伤害所带给我们有这一些的内在誓言，造成了我们一些不好的行为，求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的去除这些不好的影响，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我们继续要来分享内在的医治，特别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有关内在誓言。什么叫做内在誓言？内在誓言就是一个人在受到伤害之后，从他内心所发出正面或反面的一种决定，导致某一种的行为态度、事件或者关系，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全人。那么内在誓言它好像是火车的铁轨一样， 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不得不遵着这样子的一个内在誓言而行。所以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第五章33到37节，雅各书第四章12到17节，第五章12节。那么内在誓言所带给我们这不好的影响，我们要怎么样来破除它呢？破除的步骤如下。第一，首先要厌弃这个内在誓言。第二，要悔改并且承认所发出的这个内在誓言。如果需要饶恕，要饶恕一切曾经伤害你的人。第三，奉主的名破除这个内在誓言和它的影响。第四，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操练并且祷告，借着这些来帮助我们完完全全的破除内在誓言所带给我们人格的影响。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